大 S 日本女友因流感离世，享年48岁。伊朗秘密制造能够打倒欧洲的核武器。克格塞斯和日韩国防部长通话，重申美国承诺批准中国营运港口。巴拿马涉超过10亿美元。川普加征中国商品关税，离岸人民币再跌破7.3。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2月3日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2月3日，台湾女星大 S 传出猝死消息，享年48岁，家属非常难过，亦证实了这个消息。原因是她在日本感染流感并发肺炎。大 S 的粉丝和她的明星好朋友表示难以置信，大 S 经理人已证实噩耗，令大家悲痛不已。家人发表文章说，多谢大家的关心，新年期间全家到日本旅游，姐姐希媛因为得了流感并发肺炎，不幸离开了我们，感恩这一辈子能彼此照顾相伴，会永远感激怀念她。大 S 好友范伟琪较早前亦在 IG 发出全黑图致意，客人陈建州则悲痛表示，我们好心碎，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们会永远记得她。共事多年的吴宗宪表示感到震惊，认为是天道红颜。林志玲、陶晶莹等好友都表示非常难过。大 S 原名徐熙媛，1976年10月6日出生在台北，祖籍山东临沂。1994年同妹妹小 S 组成 SOS 女团出道，之后一起主持《我猜》同《娱乐百分百》，获得成功。2001年主演《流星花园》女主角，参赛红遍亚洲。之后曾主演《战神》《泡沫之夏》。感情方面，大 S 在2010年同汪小菲闪电结婚，并育有一子一女，在2021年离婚。2022年2月。同昔日男友南韩艺人具俊业结婚，由于两个人复合过程极具戏剧性，被外界称为浪漫爱情故事，获得不少粉丝祝福。大 S 进入第二阶段婚姻未满3年，现在就一个人走了，对于具俊业或者是无法承受之痛。大 S 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1月25日同老公具俊业、小 S 等人合照，状态似乎好好，笑容甜美，没想到这样就走了了。由于家人都在日本，因为这样大 S 将在日本进行火化，届时全家人再将她的骨灰带回台湾。据悉告别式亦会在日本举行。前夫汪小菲似乎已获知大 S 离世的消息，较早前就已经将个人抖音账号放了全黑头像，他将从泰国飞去日本出席告别式。网友表示难过、遗憾，太年轻了，好可惜。一个时代的眼泪，一个陪伴整个青春的回忆，大 S 她走了，她是敢爱敢恨女子，愿她一路好走，永远的参赛，青春回忆，好轰轰烈烈的一生，愿在另一个世界依旧潇潇洒洒。人生无常，珍惜每一个当下吧。她亦是陪伴了我们这一代的成长。其实大 S 过去有癫痫病史，曾多次因癫痫发作昏迷住院，她生仔的时候甚至亦因为癫痫发作缺氧昏迷，一度失去心跳和呼吸，差点因为这样离世。亦有网友说，因为她一直体弱，估计这类病毒对她的打击比较大。网友留言说，日本这一轮流感听说很厉害，我都咳了2.5星期才好翻。日本自2024年11月初进入流感期以来，疫情持续高涨，近期一些医院和药店出现流感药物短缺的情况。截至2025年1月26日，日本国内累计流感病例大约达到952万人。为应付疫情，相关部门呼吁民众要勤洗手、佩戴口罩，避免前往人多挤迫的场所，同时建议出现流感症状者要及时睇医生，留在家休息，减少病毒传播。 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根据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话，伊朗据称一直喺度秘密研发射程达1800英里可攻击欧洲嘅核武器，佢嘅设计采用咗北韩嘅设计。据每日电讯报消息，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资讯表明，伊朗革命卫队正在两个伪装成通讯卫星发射设施的地点扩大它的核弹计划。据报道，这些设施由伊朗核武部门先进国防研究组织控制，正在加速导弹生产。报道说，伊朗研究的核导弹射程可达1800英里，这一项射程将令欧洲和以色列的目标都在它的射程范围内。三次火箭发射已经成功进行，测试将在未来几个月进行。伊朗将过去的试验伪装成为卫星发射，以隐藏它的真实目的。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了用于实验的混凝土平台，为了逃避情报监视，基地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地下进行的。自2005年以来，又增加了六座新建筑。相片显示，2019年基地东北部进行大规模地面挖掘，随后安装了混凝土基础。而旧相片显示，建筑物被泥土覆盖。为了进一步隐瞒，伊朗政权将这个设施命为伊马木霍梅尼基地，表面上是太空管理机构，实际用于核弹头试验。这两个设施的安全措施都非常严格。工人乘坐私家车从德克兰等周边城市抵达，并由伊朗革命卫队人员从距离主工地几英里的检查站坐巴士送往工地。伊朗航天太空局星期日宣布，在国家太空技术日仪式上揭幕了三颗卫星，同时作为伊朗国防部成就展览的一部分，射程为1700公里的阿特马德弹道导弹在星期日亮相。伊朗总统说，我们的国防能力非常先进，不容许任何国家攻击伊朗。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美国代表说，20多年来，伊朗一直利用谈判和西方的宽容作为推动它的核武器计划的手段，威胁全球和平和稳定。之前有消息说，川普团队考虑采取军事行动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这个星期分别与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和南韩代表国防部长金宣浩进行了首次电话会谈，重申了美国对两国的联盟承诺。美国海军学院2月2号报道，克格塞斯在与中谷元的通话中，双方强调加深国防合作以增强阻吓力，并确认会推动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两位防长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即美国有义务在这个地区协防日本。此外，他们表达了尽早举行面对面会面的意愿。中谷元在通话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于第五条涵盖钓鱼岛的确认感到鼓舞，认为这个重申了美国对保卫日本的坚定承诺。两国防长同意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的阻吓力。克格塞斯在与金宣浩的通话中，双方讨论了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和美韩同盟的实力。克格塞斯重申了美国在川普的领导下对保卫南韩的承诺。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维持强大的美韩联合防御形势非常重要。他们亦对北韩和俄军的合作表示关注。此外，双方共同目的是美联同盟基础上继续维持和发展美日韩三方的安全合作，以压制北韩在朝鲜半岛及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威胁。两位防长强调，密切的美韩合作是美韩同盟发展成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关键因素，并同意就联盟关键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号会见巴拿马总统穆利诺，他施压巴拿马必须立即缩减中共对巴拿马运河地区的影响力， 否则白宫将采取必要措施。巴拿马政府正在调查特许经营运河港口的中国企业是否涉及官员勾结，损害巴拿马国家利益。这间公司多年来三次修订合约，谈判过程不透明，形同黑箱作业，令巴拿马政府至少损失10亿美金的收入。巴拿马新闻报报道，隶属于香港长江和记实业的中国企业巴拿马港口公司，在1997年1月取得两个关键港口，期限为25年，又在2021年自动续约，取得25年，直至2047年。这间公司最初承诺每年向政府缴交固定费用2220万美元及收入的 10%， 在2005年修改合约决议后就取消了缴交固定费用的规定，改将每个货柜的处理费从6美元提升到9美元，而且要求这间公司投资改善港口设施。合约前前后后总共修订了3次，但是月收条件对巴拿马港口公司越有利，令人质疑。而在2010年，巴拿马政府将货柜处理费定为12美元，十几年间至少令巴拿马政府少收10亿美金的税收。而巴拿马前政府多次同合约条款调整，明显逃离中国企业，谈判条件和过程拒绝公开透明，很多资料更被前政府列为机密，导致有关部门无法审查。公司还以会影响营运获利为由，强烈反对并企图阻止巴拿马政府在克里斯托港附近扩建太平洋沿岸港口设施。穆里诺政府认为港口营运续约过程不透明，不单只涉及贪污，更可能成为中共在各地推动一带一路中常见的债务陷阱外交。川普2月1号签署命令，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新一轮的美中关税战再开始，现在已经反映在汇市。2月1号离岸人民币失守 7.3 关口，一度跌至 7.32。川普星期六签署命令，对加拿大、墨西哥征收 25% 关税，对中国加征 10% 关税。由于事前市场上已经有各种风声，因为这样人民币预先作出反应，离岸人民币汇率2月1号再跌破 7.3 关口，一度跌至 7.32 后略微回升至 7.319 左右。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高盛曾在1月初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可能会容许人民币贬值，以应付美国加征关税为经济造成的冲击。据野村证券日前预测，今年离岸人民币汇率可能在第二季跌至 7.6， 美元偏强的趋势会较去年更明显。去年人民币跌破 7.2 的时候，时评人杰森博士说，大家对于中国的整体的未来前景不看好，美元来说就是在减息的呼唤下仍然非常坚挺，而且美国避过了硬着陆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经济学教授谢田说，人民币没有真正的经济支撑，没有强硬的对西方出口的支撑，它这个贬值的趋势肯定会继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7.2 是心理关口，实际上可能更大的关口可能是 7.5 甚至更低。2024年1月3号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破 7.35 关口，是自2023年以来首次出现。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